的生命，新的身份，新的地图，新的照命。真道分解复活节特辑，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，和你一起学习做主精兵，活出意义。讲员郑子民牧师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复活节的特辑，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。今天已经来到第六讲，我们会分享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的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呢比较长哈，特别讲到神子民的行事为人。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，你信主之后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其实真实的信心呢是会产生生命的改变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讲述了关乎神的救恩的真理，那从第四章开始呢就讲述经历神救恩的人呢应当有哪些的表现。昨天我们讲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前半部分，保罗告诉我们说啊，合一是基督徒一个特别的特质。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，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应当有哪些改变呢？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我们来看四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我们信主以后就不能够再像还没有信主之前那样生活了。今天信徒的普遍问题就是信主跟没信主生命没有什么分别，那这就表示你的生命有很大的问题，可能你还没有重生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告诉你们呢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如果我们生命失去了见证，那就好像盐失去了味儿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注重生命的成长。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脱去旧人呢？第二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那这个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。这里讲到听呢，就是有人把福音把圣经的真理讲给我们听，那我们要好好的听。信仰不是自己发明出来的，而是要虚心受教。不管你在世界上有多少学问，你还是要虚心的来学习圣经的真理。那不仅要听，还要领受，意思是把所听到的记在心里，并且成为我们新的生命，来取代旧的生命。我们要明白真理，对主耶稣基督，对救恩，对圣经的真理认识越来越全面。那我自己生命的成长也有这个过程，我开始呢听父母还有呢其他的他们同一辈的属灵的长辈，那把福音把圣经的真理教导我，那我就慢慢来学习，慢慢来领受，慢慢来明白。那后来呢我自己可以读懂圣经呢，我就好好的读圣经，后来我也有了神学的训练。那现在呢在良药神经学院，在真道分解里，那一边教导一边来学习，我就发现对圣经认识越多呢，哎，我的自己的生命啊，我的信心能够越来越成长。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也好好的来多一点的来认识神的话，对真理有更深入的认识，也把这些认识呢化为我们生命的果子。第22到24节呢保罗说，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那旧人呢，就是以前信主以前那些属世的思想，有属世的行为，比如说自私。自私呢，是从自私的思想来的，那就产生了自私的行为。那很多人贪污，那就从一个贪心而有的。本来呢，他还不想贪污，但是呢，哎，一到有了土壤，自己的官越做越大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贪污了。所以心是很重要的。保罗要我们心智更新，就是以圣经的真理来代替属世的思想，并且呢，我们要立志更换一心，就是我们立志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那我们就看到有需要的人呢，就应当去帮助他。那当你帮助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体验到帮助人的快乐了。穿上新人呢，就是让我们认识神，让真理来装备我们，让真理来充满我们。那我们也立志呢，有一个顺服神的心，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，塑造我们，我们的生命被神完全的更新。保罗说，这个新人呢，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所以呢，人有了神的形象，就懂得跟神沟通，并且呢，来活出像神的样式。但是世人因为犯了罪，圣经说就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在人的生命当中就不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来了。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，主拯救我们，意思呢，就是让我们要恢复神的形象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。那这里讲到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就是指的神的形象，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。好，第二呢，就是生命要在各方面的更新。从25节开始呢，我们发现保罗呢就有很多的对比啊。那我就在这里呢不读出来经文了，那你自己对照着经文来看。第25节呢，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来讲实话。谎言成为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很大的试探。今天在社会上讲谎话它变成很平常的事，对不对？谎言让一些人平步青云，让另外一些人成为暴发户，于是呢，很多人争相效仿，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的假冒伪劣的商品，很有名的就是那些毒奶粉啊，豆腐渣工程啊，不单骗人还害了很多人。所以我们要立志讲实话，你讲实话可能暂时会吃亏，但是呢，当众人都不讲实话的时候，你讲实话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来立志好不好，我们做一个讲实话的人。那26、27节呢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怒气。那以前呢，可能就是随便发怒，想发脾气就发了，不管别人的感受，结果呢，发怒就变成了犯罪，伤害了很多的人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有所控制，我们不能够再随便的发脾气了，因为呢，你这样发脾气是会伤害很多人的，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脾气。保罗劝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就是你发怒控制不了，但是呢， 当你想起主的话的时候呢，你就慢慢的让自己的怒气让它消失吧。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个人就定了一个诺言哈，就是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。白天我们有什么矛盾没关系，那到晚上睡觉之前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矛盾解决啊。我们也可以学习这样的做法。第28节呢，讲到我们不要再偷窃，要努力的去工作。你可能说，哎，我才从来没有偷窃过。今天的偷窃呢，可能跟往日不同，有很多灰色的地带，但是偷窃的心理却没有变，就是想要不劳而获，就是贪心。比如说贪污吧，那些贪污的人呢，他们有了贪念，哎，他们觉得我不用劳动可以多得一点呢，他们就去贪污了。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凭着努力工作来赚取我们应得的报酬，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。我们要为我们这个社会来祷告，今天殷勤工作的人他不一定会得到一个正常的报酬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公平，使每一个勤奋工作的人都能够有回报，也让我们有能力来赚取金钱，是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赚取金钱。我们也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第29节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讲污秽的言语，要讲造就人的好话。在信主之前，有些人呢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，那我们在信主之后呢要戒除，比如说抽烟啊，讲脏话，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。有些话虽然不是污秽的言语，但却不能够造就人，比如说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，讲别人的闲话。那造就呢，就是使别人得益处，建立人的生命，建立人与神的关系，建立人与人的关系。那这些话呢，我们就要多一点的讲。保罗劝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因为我们信主以后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。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，圣灵就会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好。但是如果我们还行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圣灵就会为我们忧伤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听的时候，可能呢，我们就会陷在罪恶当中了。所以保罗呢，劝勉我们说，要除掉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且一切的恶毒，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那所有那些负面的词呢，都表示心中有仇恨。其实你恨一个人呢，正是在伤害你自己。你恨他，他可能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你自己心里却有很多的伤痕。仇恨是罪恶留下来的后遗症。那我们信主以前的仇恨，我们在信主以后一定要把它除去。你不能够除去的时候，就好好的靠主，好好祷告，你说，主啊，我不想恨那个人，但是我心中不能够除去这些的仇恨，求你帮助我。那我相信主一定会帮助我。我也听过不少这方面的见证哈，当我们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，神就除去我们心中的仇恨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到所有正面的词呢，都是生命的改变，以善良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人。我们以前可能是在一种斗争的文化当中成长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变成彼此相爱的文化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就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。那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呢，保罗劝勉我们要效法神。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，那我们的生命啊，像神，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在圣经里边呢，有一个词叫做敬虔。那这个敬虔呢，不只是虔诚的意思，敬虔本身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神，要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父子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这个是我们常常做的比喻。基督徒其实就是小基督的意思，那让我们的生命呢，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他的生命就好像基督的生命一样。第二呢，是凭爱心行事。爱是我们生命的总原则，主耶稣劝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并且要爱人如己。凭爱心行事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正如基督爱我们。那主耶稣他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舍命。那今天我们彼此相爱，也应当这样。接下来呢，保罗劝勉我们要杜绝淫乱。第三节讲到淫乱、污秽、贪婪，连提都不可。淫乱是非常严重的罪，现在社会上的风气是笑贫不笑娼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能够跟这些淫乱的思想、淫乱的行为来认同，我们要追求圣洁。可能有人觉得追求圣洁不合时髦，不合现代的潮流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千万不能够追潮流，潮流里边有很多的罪恶。那我们今天既然做了基督徒，就要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，这样呢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做美好的见证。第四节说，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。言语当中有些时候会带有淫乱的一些的暗示，那么这些言语呢，我们就不要讲。那也有不少人喜欢用淫词妄语做谈话的材料，那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就远离他们。这个不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总是一般正经的，其实我们可以有幽默感啊，在我们良友电台呢，就有不少的牧师，他们都是很有幽默感的牧师。我们可以有幽默感，但是呢，要用健康的体裁。接下来呢，保罗劝勉我们呢，不要贪心，因为贪心呢，就跟拜偶像一样。圣经跟我们说，贪心是万恶之根。那亚当夏娃他们就因为贪心而犯罪，神为他们创造了这么多美好的果子，他们偏偏要吃那个神不让他们吃的果子，你说是不是很贪心呢？那很多人因为贪心而上当，有人呢就是利用人的贪心来骗人。圣经跟我们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。接下来呢，保罗劝我们不要与恶人同流合污。第六节说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。有人呢，用利益、用朋友、用关系来引诱你。可能你觉得，哎呀，大家是朋友，不好意思拒绝他。但是如果是犯罪呢，你就要断然拒绝。我们应当学习说一个字，就是不这个字。那郑子明呢也在学习哈，有的时候真的不好意思说不，但是如果这些是罪恶的事情，我们就要坚决的说不。保罗说，因为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接下来保罗劝我们要做光明之子，从前暗昧，现在是光明之子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 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时常的提醒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靠主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靠主行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我们一个人很可能呢就被罪诱惑，但是呢如果我们互相提醒的话，那就避免犯了很多的罪。在第十一节，保罗劝我们说，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如果有非信徒犯罪，我们就要劝勉他悔改归向主；如果有信徒犯罪呢，你就要责备他，让他知道自己是犯了罪的，告诉他你现在在暗中所行的是可耻的事情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光，所以呢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，我们不能够再犯罪了。我们不是用人的办法去责备他，而是在主里责备他。我们的目标不是打垮一个人，我们是希望人可以悔改归向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点，做一个智慧人。第十五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箴言的主题呢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这里的智慧呢是属灵的智慧。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哈，有两种人来建房子，有些人呢是在磐石上建房子，有些人呢是在沙土上建房子，哪一个是聪明人呢？那在磐石上建房子就是聪明人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听见我的话去遵行呢，就是这个在磐石上建房子的人；如果你们听见我的话不去遵行呢，就是在沙土上建房子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，就是要听主的话，并且按着主的话去遵行。第十六节，保罗劝勉我们要爱惜光阴，他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确实今天的世代有很多的罪恶，如果你随波逐流跟着潮流走呢，就会浪费很多的光阴，浪费很多的时间，浪费你的生命。人一生的时间不是很多啊，今年我已经50岁哈，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生命，所以呢我觉得真的要更加的珍惜生命，把握生命。我们只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。第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有人糊里糊涂的生活，生命完全没有意义。有一位姊妹，她说，我在信主之前好像行尸走肉，就是虽然活着，但是呢像死人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，按主的旨意行事。最后在18节，保罗劝勉我们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可能现在的人不一定会醉酒，但是呢我们会被很多的东西来捆绑，比如说吸毒啊，赌博啊，打麻将啊，包括很多的罪都可以捆绑人。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，劝勉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除去这些捆绑。最后保罗劝我们要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5章19到21节的经文好吗？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盼望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神子民的行事为人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为主 做美好的见证，帮助我们成为真正合神心意的神的子民。